家平啊，他托方小姐捎回来那封信，其中还有一封是给家和的。他在信中又说了，此信请方西冷小姐转交。方小姐聪慧机智，活泼大方，我们合作虽时有争执，但终不失为热肠之女子。因投奔理想而去，失落而归，地愧疚不已，也只有一并交于我兄妥善处置，万物伤之。方小姐极其崇拜我兄，没与我争必言，家和不是这样的。别不多言，望兄振作，病体早康，他日会师杭州，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，治理大地。家平。家和读完了这封信呢，他也不把它合上，低了个头，好久他不说话。方西冷方小姐她觉得很奇怪，这时候就听到吧嗒吧嗒的声音，好像雨点打在叶子上似的。在这样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十分清晰的和亲切的能听到这种声音。方小姐抬头看看天，没有下雨啊，这哪来的声音？再一瞧，这家和，是家和的眼泪重重大大的砸在那信纸上了。哎，家和，你怎么？方西冷小姐十分吃惊，她是个性格变化多端的女子，很难体验心里最深处的那份情谊。如果说家和的内心深处啊，是一座情感的花园，那么方小姐的内心深处和她的父亲一样，是个执法官。她只是看上去狂热呀、任性，甚至神经质罢了。那么实际上，她是一个机敏的，甚至有心机的姑娘。这么剖析的方小姐方西冷，绝对不是说她缺乏感情，天性冷酷。实际上，她也是一个极容易受感染、很容易动情的这么一个女子。但是，那些情动的太容易，便不深，所以改变也就快。那么，当这位姑娘对某种事情做出最终的裁决的时候，理智却又往往是带着感情跑，而不是感情带着理智跑。在对这个家和兄弟的感情上了，他就这样一直永不休止的钟摆。在忘忧楼相亲的时候呢，心里倾斜在哪个在广场上欲杀身以成人的弟弟身上。等到了北京和家平筹办这茶社的时候，钟摆啊又开始摆向了杭州郊外茶园上谈理想的那个哥哥。在上海和家平告别的时候，他还是哭了。家平大大咧咧的样子，一口一个西冷同志的叫法，伤透了他的心了。他满心希望在那船码头告别的时候，家平能够和他亲热一下，哪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关系。方小姐要的就是这一份惊世骇俗的独特的好感觉。但是家平压根儿就没想到，他挥着帽子兴高采烈地跟他来再见。方小姐眼睛里边流出了委屈的泪水，可是心里边却一下子轻松了，而且越来越轻松。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告别了那些无政府主义、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，为什么他会那么高兴。实际上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乱乱哄哄的凑在一起开什么茶馆、洗什么衣服，他根本就不愿意过那劳工阶级的日子，那可真是打心眼里边他都没有想过的。 那今天晚上恰好是过中秋节，他也恰好进了忘忧楼府。也许是几个月的漂泊的生涯，他觉得忘忧楼府太好了，完全是他想象当中的人家。但这方小姐看见嘉禾流下了眼泪，她也觉得好，她被这嘉禾给打动了，是被他的流泪的激情打动，而并非对他为之流泪的那些内容感动。然后嘛，方小姐也哭了，她流着眼泪走到嘉禾的身边想安慰他几句，但是嘉禾却一转身就进了房，并且把门哗楞又给插上了，把这方西冷方小姐就给晾在了外边。方小姐就坐在那月光下流泪吧，一边哭啊一边动着心思。等她哭完了，心思也动好了，方小姐就拿着她那个小白手绢下了楼，哀哀怨怨的朝着绿爱和季克两个人走去了。刚刚哭过那绿爱就问她，
见着嘉禾了吗？啊，见着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正在哭呢。
赵继克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嘉禾呀，到底是想添罪呀。方西冷方小姐呀，她拉着赵继克那只空袖口就哭了。
继克伯伯，我是回不去了。
怎么回不去了？我送你。
我回不去了，我父母说他不要我了。
那是气话。
真的，我把我们的章程都寄给他们看了，我爸来信说我妈气得昏了过去。
他们呐，真是的。哎，那你们都弄了些什么章程啊？
又脱离家庭关系，脱离婚姻关系的。
什么？什么？
其实这些事一点都没有，手都没有碰过一下。我对天发誓。
谁会相信你们？
难怪你们爹妈不要你们了。我这
杭嘉禾这时候下了楼了，我相信你们的。一阵夜风吹过来，老白玉兰树哗哗的在响，大家都朝那个树梢往上的山墙上看。想当年那一年，从那墙外呀、翻落下来的就是吴查清啊。时间呢过得很快，到了年底了，绿爱这么高龄的产妇还生下一个女儿。那一天，嘉禾呀和这个赵继克进了灵隐山中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杭天醉。杭天醉苦笑了一下就说了，真乃是尘缘未了，尘缘未了啊，阿弥陀佛。问杭天醉，给这孩子你得起个名啊。杭天醉就说了，就叫祭草吧，女孩子嘛，寄养人间一场罢了。你得看得那么清，倒不如给我做了女儿了，我倒是膝下无人呐。好，杰克，咱们一言为定。他的儿子就说了，
爹，你还回不回去啊？
回不回去都一样。
那你是说来不来这里也一个样了？
天罪就是一惊，
哎呀，心想这家和行啊，真有慧根呐。
回去了又怎么样？不回去又怎么样？
回去吧，我想专门给你开辟一个院子，做你的禅院，你只在这里面做你愿意做的事情，茶庄的事情也不用你操心，你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听摇摇手就可以了。
那么我要是不回去呢？
不回去就不回去，只是茶庄的事情你和妈交代了，要逐渐的交给我就是了。
天醉撵着自己西输那条山阳湖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想到他到底还是完了。航天醉他想寻找一处灵魂的避难所，但终究是不可能的。其实啊，即便人们不来请他，他也开始怀念那人间的烟火了。他明白自己不配做那些什么茶禅一味的高人，尘缘未绝啊。他叹息了一声，就回了家了。航天醉啊，他回到了家里边，当然了，这个家和给他准备了一个很素净的这么一院子，让他爹在这院子里边什么坐禅呐、啊，你说是念了佛啊，什么都可以。等到了1926年7月9号啊，国民党革命军誓师北伐，那么行家嘛，为家平能够回来而着实是欢喜了一场。不料这儿子家平他没有回来，省长夏超却被孙传芳给杀了。要说这夏超是1926年任浙江省省长的时候，和孙传芳他们之间不和已经达到了顶点，结果在这广东国民政府的秘密参与之下，10月16日他宣布了浙江独立，实行地方自治，响应国民革命，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的军长，监理浙江的民政。不料嘛，到了22号，孙传芳的部将宋梅村他又率领部队攻进了杭城，夏超因此而被捕枪毙。还是在那夏超啊星夜从那嘉兴逃回杭州，隐秘在宝石山上英国人梅腾根的别墅里边的时候，小挫折在外边就听见风声了，便来通报给这绿艾。绿艾急的呀就奔了花木深房，他跟天醉就说，听说这宋梅村的部下呀要入杭州城，挨家挨户的搜查那夏超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呢？也找个地方躲一躲吧，我已经让那家嫂收拾细软了。有什么可收拾的？那些茶坛搬得走吗？这么个忘忧茶庄可以搬得走吗？一把火烧了个精光，不是照样什么也留不下吗？那还不是还得要命吗？要命干什么？这条命在世上滚来拨去的还没有活够啊。航天醉的这一番话把个艾绿给呛得说不出话来，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。这门房急急忙忙地送来一封信，原来是杭州商会的会长王竹斋的亲笔信，叫航天醉赶快去开会，商量如何制止宋梅村洗劫杭城这件事儿。天醉一直在这茶楼会馆挂了一个虚名，多少年他也不去开会了，但是资格摆在那儿，商会照样让他做理事。天醉看了这封信以后，就看了几个字，往旁边一扔，又来烦我，不过就是要钱，有多少钱吕爱啊你都给他，大家省心。吕爱他明白这种事情跟那航天醉谈呢根本就没有用处，他捡起那信去找嘉禾去了，要嘉禾替他父亲去一趟。嘉禾心里边想，去迎合这个宋梅村这种事情我怎么好去做？所以嘉禾就说了，妈呀，我算个什么？商会里面你说那些人能把我放在眼里吗？这是我爹的事情啊。方西冷的手里边画着十字，他说了，嘉禾你怎么那么说呢？现在乱糟糟的，谁出来替老百姓说话呀？
还是商会，无党无派，只管做生意，到时候还好出出头。你想想看，万一这些兵痞流氓真的一把火把杭州城给烧掉了，你说这种事情他们是做得出来的？
嘉禾这一听，立刻把那褂子穿上了，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：妈，
细郎，你们今晚都不要睡觉，等着我回来听消息。
等回来的可不是好消息，方西冷探望的那种出风头的事情倒没有，却谈着让各家出资。沈丽爱听嘉禾答应3000，他很吃惊。
那别家出钱了没有？都出了。是借的吗？商会会还的。
嘉禾疲倦地坐在那个太师椅子上说：吴生出了5000。
他出5000是他心怀鬼胎，他要用钱买他的名，买他的地位。你出这个钱干什么啊？你又不是慈善机构，是给军阀，你开的是茶庄，又不是金庄银庄，你到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？
嘉禾碍着绿爱的面子，他也不好发作，就耐着性子解释：话呀不能那么说，一城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，王竹斋明日就动身去嘉兴做人质，和宋梅村来谈判，万一谈不好，他自己的生命都要搭进去了，我们出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方小姐又说了：人家是人家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有钱，我们家是破了人家，出手哪好那么大方。吕爱听这话就不高兴了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他这个儿媳妇，现在会来事儿，这时候就更听不进去了。所以绿爱就说：大媳妇儿，有这样的话说吗？你说我家是破落户，你怎么就硬着头皮往我们家里边嫁？要赶也赶不走呢。
方西冷这么一听，
真如五雷轰顶，他到底是读书家出身，又是独生女儿，婆婆一直对她是敬而远之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婆婆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方小姐叫起来了：
哦，上帝啊上帝，嘉禾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她都说了一些什么？
吕爱也火了：行了，你别上帝上帝的了，假门假事了。上帝叫你见死不救了吗？
这杭州城不被烧掉，不要说3000，3万我们也出。
绿爱说着呀，把那袖子挽起来了，把他手脖子那个何天玉的镯子摘下来了。
嘉禾，当了，该干啥干啥。
方小姐大哭起来了：
嘉禾，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你说话呀，说话呀。
闹着闹着家草也跑出来了，过去劝走了绿爱，谁知道这个西冷见婆婆走了，更加唠叨个不停：
嘉禾呀，你还有没有骨气啊？轮到他来教训我吗？我要挨训，我也该是我亲婆婆来训我，她算是个什么东西？
话音没落呢，被这嘉禾重重的给打了一巴掌。这巴掌打哪了？没打他脸上，嘉禾拍在桌子上：你给我闭嘴，回屋去。这一下子算把这方西冷给镇压下去了，但是到底又是任性惯了。嘉禾呢又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过头的话，一跺脚：好
好，我不用你们行家干，我自己走。
这时候行义啊行盼呐、啊，这么一声你都吓哭了，只这行义哭得收敛了一些，这行盼呐、啊、哭得放肆一些罢了。方西冷顺手捡起来那个哭得狠的，抱起来他就走了。 边走还边说，你行家和你听着，明天把我的东西一样不少的给我送回娘家去。家草也着急了，拉着方西冷的手，哎，嫂子嫂子，你可不能这样走，有话不能好好的说吗？干什么干什么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家草急的又抓那家和的手，大哥大哥，你看你不让他走。方西冷抱着个行盼在家乡里边走，只是气糊涂了。但是他叫那房门开门的时候，还是想到再等一等，要是丈夫这时候来叫他，他还是会回去的。方西冷啊，一方面相当神经质，另一方面也是很理智的。然而在从开大门到门房去叫车马的整个过程中，望游楼府都不再有声息了。他静悄悄的，仿佛对他的发难不屑一顾，又仿佛毫不留情的把他给踢了出去。方西冷打了一个寒战，嫁过来六年了，他第一次想到忘忧茶庄有时真的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。多少天过去了，嘉禾与商界的同仁们发动了杭州社会各界去车站迎接军阀宋梅村，以保杭州城不被这些个军阀们给毁了。临行之前，他的丈人方伯平登门单独会晤了女婿一次。翁婿之间一向是客客气气，像有教养的买卖人在市场上谈交易一样，但在丈人的心里边却是早就有了准备。女儿抱着外孙女半夜三更的哭着回娘家的时候，当娘的就大吃了一惊，和女儿那当然同仇敌忾了一番，却又没了主意了。一看这丈夫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他就说了，你怎么一句公道话也不讲，我女儿什么人被他们卖茶的这么一家说气就给气出来了，我们这样的人家嫁到他们卖茶的家里面去，本来就是委屈透了的事情嘛。那丈夫把他老婆给吆喝住了，你这什么话，是有教养人家说的话吗？嗯，我不用问那都知道，你看你把这个女儿惯成什么样子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就知道捧姑爷，我倒看不出啊，这个不阴不阳的姑爷到底有什么好，手指头一松就是三千，我看他还有几个三千好捞。就这样下去，我看这桩忘忧府也迟早被人给刮光了。鼠目寸光啊，女人就坏在头发长见识短上。父亲这样说着，理都不理睬女儿就走了。女儿太任性了，女婿教训教训她也好，没想到女婿教训了个没完，一连几天方家都在等着嘉禾上门，这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。那么那天上午，方大律师终于忍不住了，就亲自上了门，却在门口被女婿给堵了回去。所以啊，他们的单独会晤竟是在路途上完成的。方大律师就说，你出门呢？啊，我出门，那正好拐个弯把杭盼就接回来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吧。嘉禾呀，差不多了吧，该让西冷下个台阶了。爸爸这么多年给他下的台阶还少吗？方伯平愣了一下，脸也热了起来，心里边暗暗吃惊，原来这小子心里啊，他一直还记着结婚前的那场风波。他在想，他是小看了女婿了。哎，嘉禾呀， 我知道西冷任性，不是任性，那是什么？他从来也不晓得我们行家的人，他把我们行家的人给看错了。哦，嘉禾，你是不是严重了吧？爸爸，我要去火车站，有事咱们回头再谈。啊，你到火车站干什么？去迎接军阀吗？爸爸，这和迎接军阀是两回事。我呀，是去接王会长，他被宋梅村给扣了，做了人质，同车从嘉兴回来。方伯平那么一跺脚，哎呀，你好糊涂啊，嘉禾，北洋军阀打过来了。